接下来请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470页，诗篇90章。教会圣经的470页，诗篇90章。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群山尚未生出，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永远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世人哪，你们要归回尘土。在你看来，千年好像刚过去了的昨天，又像夜里的一更。你使世人消逝，像被洪水冲去，他们好像睡了一觉。他们又像在早晨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凋萎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烈怒而惊恐。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脸光之中。我们一生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如果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可夸耀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了。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要到几时呢？求你回心转意，求你连续你的仆人，求你使我们的早晨饱尝你的慈爱，好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有多久？求你使我们喜乐的日子也有多久？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彰显，愿你的威严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神的恩慈临到我们身上，愿你为我们的缘故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
谢谢 Kitty 给我们朗读神的话。首先向大家说新年好，新年快乐。原来我担心今天没有人，只是我一个人，因为许多核心成员不在我们当中，他们在外地。我差点决定把今天的聚会就是在我的家里举行，后来真的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客厅大是大，但没有那么大，所以特别好在这里聚会。要不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祷告，然后希望大家继续开着圣经的诗篇90篇，然后大纲里面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可以帮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威严真神，感谢你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感谢你今天通过经文通过诗歌来提醒我们你是不变的神，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喂养。主啊，愿你借着圣灵让我们谦卑下来，也让我们刚强起来，借着你的话在今后的日子，在2023年的每一天可以全心全意的为你而活。奉主名求， Amen。 那么在新年的开始，我们是不是容易自欺欺人？要么是过分天真，心里很有期望，要么是充满失望，心里很悲观。我不知道你算哪一种人，很有期望啊！感谢主，新的一年，我觉得啊，再来一年，我现在心里很悲观。 福音家，我们需要，我们应该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应该得着智慧的心。其实最近几年的元旦，很有可能我们变得更现实一点，对不对？疫情所导致的混乱，让大家更加的冷静。反正一些人可能变得有点沮丧，甚至陷入绝望。那我特别高兴，在新年的开始，我们可以在一起聆听神的话。三周的讲道系列，查看诗篇卷四的开头。熟悉诗篇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150篇，所以圣经里有66卷书，最中间的就是诗篇，然后诗篇有150篇，然后这150篇实际上是作为一本书，然后它是5个大段落组成的。那么第3卷书语气很清楚，它散发着以色列被掳的气味。以色列辉煌的时期早就过去了，神的子民迷路了，甚至以色列被外国侵略者毁坏了，他们被掳在异国他乡，神感沮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从第4卷开始，你注意到没有，第90篇就是在第4卷的开头，终于有一丝曙光。那么第3卷，神的子民迷路了，第5卷呢，他们在回家的路途中。那第4卷呢，这个中间的第4卷，重新发现回家的道路，重新发现回家的道路。那么这立刻出现在诗篇90篇第1节，我再读一下。你看第1节，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注意，这是摩西写的。我们正在学出埃及记的 St. Helens 的福音家的人知道这一点。反正出埃及记还没看到这一点，但是他见过以色列一代人背逆神而受审判，死在旷野里，是不是？那么被掳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那些诗篇的原先读者，他们也同样见过一代人背逆神而受审判，死在所应许土地之外。那么读90篇的人，包括我们，是否会依然信靠神所应许的一切？在2023年福音之下，我们是否会继续信靠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么诗篇第4卷书使我们把盼望重新建立在神自己。人家，我知道咱们很多人非常想家，你们很痛苦，已经很长时间无法见到亲爱的家人，简直无法回国。好像现在终于有一些希望，但是已经很多年你们不跟亲人在一起，不容易。那么接下来几周，我特别希望这些诗篇能帮助我们调整，帮助我们重新调整，重新下决心投靠耶和华作为你的避难所，越来越确信主是你的居所。你的家当然是国内也好，新加坡也好，你的家真正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的家就在神那里。那么刚才当 Katie 读的时候，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这是个祷告，并且它包含2个请调。这篇诗篇使人谦卑下来，又使人刚强起来。它既让人感到悲哀，又让人感到喜乐。那我们先看1到12节，好不好？留意祷告地点，愿神教导我们疏算自己的日子。然后一起读12节，好不好？12节，求你教导我们怎样疏算自己的日子，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朋友们，这是诗篇前半部分的结论，也是前半部分唯一的祈求，所以这是个祷告。但 第一个祈求就是出现在第十二节前半部分的结尾。之前一到十一节都是摩西来阐述一些很重要的真理。首先他思考神与人的差异，神与人的差异。各位，在新年的开始，我们很值得考虑神与我们的差异。注意摩西如何做这个对比。你看第一到二节，神是永永远远的，然后三到六节，人是稍纵即逝的。你想一想，神曾经经历过多少元旦节呢？你自己呢？按道理，神没有受时间的约束，他是永在的，他是无始无终的，他是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造物主。你看第二节，看起来最壮观、最固定的、最永久的东西，就是巍峨的群山，都曾经是神被造的。人呢？其实我常常用截然不同这个词，我很喜欢这个词。但其实这里这个字足极其的恰当，截然不同。你想一想，从圣经一开始，创世纪一到三章，我们弄清这一点，人类的确很有尊严，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哇，特别奇妙，的确是。但归根到底，我们只是尘土而已。永恒的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把生命的气息吹进我们的鼻子里，不是我们的，就是他的鼻子里，亚当。那么注意第三节，创世纪三章的回音很清楚。你看第三节，世人啊，你们要归回尘土。那么四到六节，摩西用四幅画面补充人与神的对比，强调人稍纵即逝的本质。四幅画，第一就是年日。你看第四节，一千年听起来，一千年听起来非常长，是不是？有没有人活到一千年？没有，当然没有。一千年，你想想，这等于是从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一直到贝鲁的时代，一千年。但在神的眼中好像是昨天一般。那我想问一下，昨天你忙什么呢？你还记得吗？有没有人去 Thames 河边上的那个放鞭炮？我没有，没必要，我从自己的房间里可以听到了，但看不到。但你想一想，在神的眼中，中国历史宋朝的时代好像是昨天一般。神是永远的，人只是短暂的。你看第二幅画，画面就是洪水。我相信好多人还记得2004年印度洋所发生的海啸，你记得吗？忽然20多万人的生命一下子被水冲出。原来我们应该去，因为当时在国内生活，然后我们安排是春节一月底去泰国的一个小岛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后来因为那次所发生的，我们所订的酒店完全被毁灭了。一下子，其实按照第五节，神把每一个人不例外如水冲出，不是海啸，而是将来的死亡，最后的审判。另外两幅画也在同一句话的后半节，你看第五节后半节，他们好像睡了一觉，他们又像在早晨生长的草。我们每天做梦，但梦中所出现的很快就消散了，是不是？上周的梦你还记得吗？中东的草呢，也是一样的，不像英国可以生长很多年。不，中东的草早晨在沙漠发芽生长，有很漂亮的草花，但中午几个小时之后，炎热的太阳早就弄这草花焦为枯干了。 很漂亮，但几个小时之后就没了。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弟兄姐妹，在新年的开始，我们值得思考人与神的差异。我们值得祷告，愿神教导我们疏算我们的日子，自己的日子。那么2023年，弟兄姐妹，咱们不要把盼望建立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短暂的。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期待，我们的计划，弟兄姐妹，得着智慧的心吧。千万不要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人都是稍纵即逝的。但其实学会这一点，咱们不只需要明白人与神的差异，并且我们要思考神对人的怒气。让我们一起读第七节。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圣经很清楚，人人走死亡之路，不是因为人是被造之物，而是因为不例外，我们都是悖逆的人。第九节，一生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中消逝，如同一声叹息。咱们大部分人可能活到七八十岁，甚至一百岁。你想想，如同生活费的涨价，最近几十年随着科学的发展，平均寿命确实增加了。但归根到底，死亡路没有变。我们活在这世界的日子就如飞而出。原因很简单，第八节，我们罪孽摆在神面前。我们以前的念头，我们的思想，我们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言语，都是不能遮盖的，都是不可推诿的。你想想，我们都尽力而为的花很多精力给人留下好的印象，但朋友们，我们绝对不能欺骗神，他一切都知道。2022年你说的想的他都知道。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我们都值得思考神对人的怒气。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不切实际的期待，因为人类如何对待独一无二的上帝真不像话。面对死亡是理所当然的。要是23年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我们会更加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真诚的谦卑下来，不单单更现实的看待自己的一生，同时我们在神面前也表现的真诚的敬畏，不只是在唱歌说啊，王之王我摆在你面前，不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真诚的敬畏神。我们会常常思考第十一节的问题，你看第十一节，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谁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2023年当然可以活得像你不会死一样回避衰老，我们可以多健身，也许我们一些人从今天开始多健身，可以花钱买化妆品保健品养生养颜，但最终死亡一定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是今年，但我告诉你，死亡等待着我们。因此让我们学会疏算自己的日子，疏算自己的日子。我相信当中的叔叔阿姨们会愿意提醒咱们年轻人，没错，我刚才用咱们，反正对咱们每一个人，身体衰落的起初即将来临，很快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实。那么当我们想起这一点，别忘了这跟神的怒气有关系。 但在座的基督徒朋友们，不要陷入绝望，而要仰望神的恩典。其实这恰恰让我们很自然的转换到道纲第二点，也就是诗篇的后半部分。从十三节，摩西开始求神的怜悯。其实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也一定要留意这一点。刚才所听的，也许你们觉得怎么在新的一年谈到这么多悲观的事情，没有，这是很实际很现实。但特别特别美好的一个消息是什么呢？上帝不只是圣洁的威严真神，他也是充满慈爱的。那么仔细看，很有意思，作者重复第三节一个词，你记得没有？第三节他说世人要归回尘土，然后你看第十三节，他们的祈求，求你回心转意。回心转意原文是同一个词，归回，回心 return。 那么即使面对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作者确信他对神的认识。一到十二节他说到神和主这两个名称，神和主，但在第十三节他特意选择用神的所启示的名，什么名呢？耶和华。其实 St. Helens 的弟兄姐妹继续查出埃及记，我们会越来越珍惜耶和华这个名。讲到之前我们唱了诗篇卷四另外一篇，也就是103篇，我的心我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 这也是在卷四我们来重新发现回家的道路啊！耶和华他是这样一位神，天立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有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使我们的过犯也多远。耶和华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是我的神。2023年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基督徒，耶和华是你的神。别忘了是四篇这卷四的中心思想，重新发现回家的道路。那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住所。那神的确是永永远远的，他也对人有怒气，但作为神的子民，我们称他耶和华。结果摩西这样祈求，第十四节，第十四节，求你使我们早晨饱尝你的慈爱，好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人家2023年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不单单要学会疏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也要学会每天再一次重新饱尝耶和华的恩赐。我特别喜欢这个词，饱尝。我们要学会每天再一次饱尝耶和华的恩赐。不知道弟兄姐妹这天有没有回顾刚过的一年？昨天我们家人，我们就从一月份开始用我们的日记，然后看看所发生的，然后纪念一些好的，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事情，然后感谢神。我觉得值得这样来做，回顾刚过的一年，献上感恩是理所当然的。但与此同时，你是否有没有感到引以为耻？其实我们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把很多希望记下来，包括一些属灵上的一些觉知。昨天我们再重新读，很惭愧，在很多方面没有特别明显的进步。想到所发生的，或者没有发生的，引以为耻，但感谢主，已经是新的一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耶和华，每一天是新的一天，永不变的充满有恩赐的神，我们可以有盼望。不知道你心中有哪些新年的期望？也许我们一些人立下了一些新年志愿，有吗？没必要锻炼身体，也可以锻炼身体，但是我们都会死。新年志愿可以做，没问题。很可能这些给你带来一些益处， 但不如我们把14节的祈求作为自己的代祷事项，每天在2023年用14节的这个内容来向神祷告。我们常常以为在新的一年，只要我可以遇到人生半路，只要我可以得到新的工作，只要我可以买到自己的房子，只要我可以，我们俩可以生孩子，只要我终于可以回国，我终于我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感，与家人团聚，有家人，成家立业等等，这些本身没问题。但我告诉你，要是2023年所有这些你都无法得到，作为基督徒你依然可以非常满足，每天越来越深的饱尝耶和华是何等的恩赐，我们就会越来越怎么样呢？摩西提到两方面，喜乐和确信。我们先看第一个，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来读第14节，大家一起读15节好不好？求你使我们早晨饱尝你的慈爱，好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常常认为只要一切很顺利，2024年23年顺利那就好了，我们就可以感到喜乐顺利。其实神的话并没有让我们特别期待顺利的日子，可是当我们默想神不变的恩慈，哪怕23年我们遇到各种逆境很不顺利，我们依然可以欢喜快乐欢呼喜乐。我们是不是要重新调整，再次下决心投靠耶和华作为你的避难所，哪怕一辈子你无法回国，要是你饱尝耶和华的恩慈，你会越来越珍惜主是你的宝，主是你的住所，耶和华是你的住所。很期待周三的查经，要么是 Houston 查马可福音，还是 IGG St. Helens 的弟兄姐妹查出埃及记，我们都会有机会随着16节摩西的祷告，愿神通过他作为所彰显出的美德越来越饱尝耶和华的恩赐。出埃及记很明显，马可福音也是，当我们看到耶稣他所行的一切，我们可以越来越珍惜饱尝耶和华的恩赐。一方面我们会越来越发现基督徒可以一生一世的欢喜快乐，但同时我们会越来越确信我手你手所做的一切，确信我手所做的工。无论是摩西时代的，还是被掳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还是21世纪的你我，当我们回顾神的作为，我们对耶和华所做的越来越赞叹，我们会发现特别奇妙，当我们默想立约之神所应许的一切，自然而然我们更确信，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往前走，自然而然的我们能确信死亡并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让我们一起读最后一节17节，愿主我们的神的恩慈临到我们身上。
愿你为我们的缘故坚定我们手所做的工，
其实人是稍纵即逝的，其实人面对神的怒气，神的子民知道神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能确信为他而活。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手里所做的并不突然，原理所应许的土地，在异国他乡的以色列人，他们很需要知道这一点。如果回家之后你看第三卷书，特别悲观，神的子民感到他们被抛弃了。但是当我们再重新饱尝神的恩赐， 我们就有盼望。我们也，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活在另一个时代，我们也活在将来新天地的外面，我们还没到，我们远离将来的新的耶路撒冷。但弟兄姐妹，我们一样可以确信自己手所做的功。实际上我们基督徒更有确信，对不对？我们认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最近几个星期纪念耶稣的诞生，我们纪念神他的儿子取了稍纵即逝人的样式，他经历过死亡，但不是因为神对 他的怒气，而是因为神对所有其他人的怒气。当我们默想神的作为，当我们默想卧在马槽里的耶稣如何长大成人，当我们默想他一次也没有犯过任何不能遮盖不可推诿的罪，当我们默想他钉在十字架上是如何的承受第十一节神怒气的威力，我们不但可以更加欢呼快乐，并且我们可以确信现在死亡的毒刺已经没了，死亡已经被吞灭了。结果呢，在新年的开始，我们可以更确信手所做的功，我们可以确信做主的功，我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世界做的很多事情感觉都是白费的，从某种程度的的确很多事情都是白费的，但是当我们做主的功，当我们来参与他所托付给教会的这个大使命，让更多的人认识耶和华，依靠他的恩赐，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一切所做的，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的见证也好，我们活出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也好，我们做一个跟世人不同的父母也好，我们做一个跟世人不同的退休人的不同，当我们传讲福音的真理，我们可以知道这不是突然的，我们可以按照第十七节很有确信神会建立我们所做的功。那么弟兄姐妹，在新年的开始，我希望在今后日子我们可以常常用第十七节，很有确信的用第十七节作为我们新年的祷告。那么现在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默想，然后我来做个祷告，好不好？独一无二的威严的真神，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来让我们谦卑下来。主啊，愿你教导我们在2023年越来越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也帮我们学会每一天再次饱尝你的恩赐。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不只是造物主，作为你的子民我们可以把你称为耶和华，你是充满有恩典的神。主啊，求你让我们在2023年不管我们面对的挑战多么的大，让我们依然可以一生一世的欢呼喜乐，也主要让我们越来越确信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为你而活的并不是白费的，我们可以知道你必定会建立我们手所做的一切。主要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和今后日子的默想，奉主名求，阿们。